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啊，今天是主日哈、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把守了一千多年的守安息日啊，就守礼拜六和、啊、第七日，最后会转变到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为什么？因为纪念我们的主是在主日复活的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复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因为犹太人当年守安息日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在安息日受敌人来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抵抗，宁可被打死啊，所以他们守安息日是这样的境界。那为什么他会从礼拜六一下变成礼拜天？一定是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因为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那么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基督徒都来守礼拜天，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安息啊。所以今天呢，我其实接着哈、啊、昨天我们的前天的布道会接着往下讲，今天呢应该是布道会的最后一讲。那我们礼拜五谈到了这个超越的神，知道神的存在并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也不是我们人证明出来，因为人太有限了，证明不出来。但是这个神爱我们，所以呢他赐下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啊，所以整个宇宙万物，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能够人性的道德律都验证这位造物主、立法者和审判者的存在。所以今天真正相信神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我们把眼睛打开了，有了属灵的眼光，我们很容易就看到神的作为。那么这位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昨天谈到了，因着神的特殊的启示，好，我们就知道神赐下圣经，神让独生的爱子以人的形象显现在这世界当中，30多年为人的罪受难复活升天，这些都是人类中不可推翻的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相信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啊。因着他爱我们，所以他宁愿让他的独生孩子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上帝，因为有罪就很污秽很黑暗。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公义圣洁的，所以有了罪的拦阻，人和神之间就没办法和好。所以将主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必须要进入一个永远见不到神、永远和神隔绝的地方，这就是地狱。但是因着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走向地狱，不愿意我们走向沉沦，所以他用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他来为我们的罪死，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一切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人，那我们的罪就会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讲了福音讲了半天，就讲这个问题，神帮助我们把自己拿不掉的罪把它拿掉，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很感谢神啊，前天昨天啊都有朋友在觉知来相信耶稣。当然我们今天对福音的理解不能够单单理解的很简单啊，信不信耶稣死后上天呢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人就很对基督教的信仰有误解了，他说你们啊基督徒都很消极，都想死以后怎么上天堂，我们很积极，想死以前怎么活得好啊，好像基督徒一信主就什么都不做了，就等死似的啊。也有人问过我，很多人都问过我，他说冯牧师，你也没有死过，你怎么能确信一定有永生？我就回答他两点。第一，因为这是神在圣经中的应许，圣经都是神的话，绝对不会错，神绝不会骗我们。第二， 我已经开始在经历永生，所以我知道永生一定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搞清弄清楚了，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永生并不是从人死以后才开始，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主耶稣说啊，就圣经约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看到很圣经的教训，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而且将永远和我们同在。有了圣灵的进驻，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要存到永永远，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仰不是单单解决人死以后上天堂的问题，那当然很重要，是不是？不是，不仅是如此，他还要帮助我们解决在人肉体下问以前我们怎么样也活出新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唱歌也唱到了啊，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真正的信仰不光是解决死以后的问题，还要解决死以前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信仰解决的问题。所以很多慕道友说，哎，信仰是好啊，那反正死后上天堂嘛，我现在还有好多年了啊，现在也顾不上，那等我什么时候退休了啊，这个有时间了我再来想想信仰的问题，完全把这个信仰做一个茶余饭后的事情。实际不是啊，朋友们，今天这个信仰不光是解决死以后的问题，还要解决死以前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活得好。我们不要以为啊，凭着自己的意愿去活已经活得很好啊。所以有人说，我反正我也相信这事是真的，但是我就不信啊，我就憋着不信啊，我非要到临死我才信。那这样的话，我一信主又上天堂啊，今生今世又按照我自己意愿去活，又潇洒又痛快啊，一死又上天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啊，哪儿都过着。那么有没有真是在临死时悔改信主上天堂的？有没有？当然有啊！你看，和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对不对？有一个在十字架上悔改，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怎么跟说？你今天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得救了吗？所以他如果真心实意悔改，他当然可以得救。神是既往不咎，不管你过去做什么，只要你真正悔改，一律不对，不追求这，不追求以前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说他非要憋着不信，就要到临死才信，他是不是真心悔改啊？要真心悔改，为什么不早悔改啊？非要等到临死才悔改？所以这种人能不能上得去我不知道了。你能骗得过人，骗不过神啊！你就是为了上拿着一个去天国的护照，你说你悔改一下，那恐怕不是真心悔改啊！而且另一个误解是，以为他以为按照自己意愿去活，就一定活得非常的啊幸福，非常的痛快。实际不是这样的，朋友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和神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永恒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的。你钱可以挣很多，你地位可以很高，你的名声可以很大，但是你不可能有真正丰盛的生命。那我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那我就很清楚有对比，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我现在发现啊，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起码我们有三个关口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跨不过去的。首先，我们不能把握明天啊，心里就非常的焦虑不安了。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我就靠我自己。 实际的情况是，很多时候根本靠不了自己，因为很多事你不是用你自己努力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好多东西需要客观的条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美国了，对不对？那美国以前要干什么？申请签证啊。为什么申请签证？因为不能说你想来美国就来美国，那美国大使馆给不给你签证呢？就得等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很多就很着急了，又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看人生的很多时候都是在这等待之中，你不知道成还是不成。我记得当初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的时候，后来这个有博士的资格考试啊，我那个系呢是先3天的笔试，每天8个小时闭卷。你想这英语又不是我们的第一母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是那就准备的非常的辛苦，因为你不知道他考什么，就寄很多的卡片啊，重要东西都写下来，一背背背，差不多背好就扔掉。每一天跑8个小时，3天考下来脑子都转不动，而且每一天考完你根本不敢休息，你马上就准备第二天。3天考完以后，接着又是4个小时的口试啊。那我这 committee 是由3个系的5个教授组成，我就坐中间，他们坐一圈，就像审犯人一样。有的老师呢比较仁慈一点啊，因为他们经过太多次了，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对吧？有的就比较仁慈一点，这就直接给你问问题了。有的人给你转圈啊，他说话也给这个跟你聊天，聊了聊很多原完全和你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问题，问你开始觉得他在说什么呀，和我论文一点关系，不听吧，啪一个问题就出来，你都还来不及回复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了。那后来说不行，他聊天也得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着走着，哎，他一个问题了，你只知道该怎么对应呢？那你想得多累啊，4个小时就这么紧张，每一分每一秒这么紧张。可是4个小时下来以后，我这头就完全转不动了，就糊了。结果呢，导师说你出去一下，我们要商量一下，不知道看看你过不过，是吧？让我出去在外边等着，把门一关，让我等5分钟。那5分钟啊，简直是度日如年了。啊，怎么门还不开？门还不开好，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哎，最后门开了，进来吧。一进来，看着5个教授全站起来了，都站了一排，背着手，表情非常的严肃。哎，我一看，这真是吓坏了。然后我这老板问我说：“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啊？”你说在这种情况，我还能说什么呀？啊，我说 mediocre 啊，那不怎么样。哇，这一说出来，5个教授哈哈大笑。吓你一跳，你过了。你想到最后一秒钟你才知道过了。我后来想起来都后怕呀，如果我第一次过不了，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考第二次。你知道吗？这个学校都有规定的，如果你2次考不过你就得走人，你一辈子没有资格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那我怎么能保证我第二次能考得过呀？第二次不知道出什么题啊，那书目记得比人都还高啊。所以那一段时间非常的紧张，而且我是拿学校的奖学金，每一个礼拜要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那这20个小时和我的论文没关系了，你想还要拼命的学习，所以当时非常的后怕。所以在考试之前，就是大概我一个礼拜以前就几乎就失眠了，完全不能睡觉。刚躺下，哎，突然想，哎，好像那个问题还不太清楚，赶紧起来翻。我刚一想，哎呦，那个问题就出来。那我想，这和我们语言是有关系。如果用考中文考，可能会好很多了，对不对？那用英文考，你整个英文的思维，你有时候不行。所以我有一个这个学长，他是美国人，他早就考过了，我们在一个实验室。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搞的？我说怎么考一下，我一个礼拜都睡不着了。我说你会好一点吗？他说什么？你才一个礼拜啊？他说我考试前一个月就睡不着了，没想到他比我还厉害。所以弟兄们，你朋友们，你想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够把握得住啊？对不对？他真是不让你过，你说老师要挑学生的毛病还不好挑啊，对不对？他不让你过你就过不去，那你怎么能保证你能过呀？所以像这一集你会发现，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关口，你根本不知道结果， 对吧？你知道结果了，反正成了你高兴一点，不成功你难受一点就过去了。就是不知道结果的时候，你吃不消睡饱，你人生哪来的平安喜乐呀？大家就想想，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到现在，你看我们多少就是在这个等待，因为你自个儿定不了的事情。那你等待，你不能把握将来，你心里怎么会有平安呢？啊，所以像这些，我们常常说，我就靠我自己，靠自己，你自己努力是重要的，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靠你努力就能决定的问题，你心里没谱，对吧？没谱，当然你心里就不平安。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人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抱负啊，将来要做什么做什么啊。当然达不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会感到很难受。即便按照我们的计划达到了目标，我们原来就想，哟，有一天我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人一定就很满意了。实际我们才会发现，你达到了目标以后，你那个喜乐和高兴是非常短暂的，很快就被新的忧虑和压力所取代，然后你再去奋斗，再达到一个目标，那个高兴又是很短，马上又是新的压力。前不久我碰见一个弟兄，他是在研究这个大学的搞研科研的，一下拿到100万的这个 grant， 然后我说你该高兴了吧？他说哎呀，压力更大了。啊，每3个月你就要写一次报告，你这100万怎么用的？他说还不如不要了。你看，你拼命想要钱嘛，要拿的惯了，一拿到了你反倒压力觉得更大，就是人就是这样吊诡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是 Ford Granada， 到现在没这牌子，手动车，250块钱，不仅250块，而且还是和别人一起合买的。为什么？一方面是钱不多了哈，再一方面在国内从来没摸过车，你买的是二手车，那坏了怎么办呢？那俩人一起吧，总是有个商量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修车都是自己修啊，哪有钱送到那个 garage 里去修啊，都是几个专门把车一垫起来，就下边就开始就修车了哈。所以后来到86年12月份，我通过了论文答辩，马上就得到了一个做博士后面试的机会，就来Ohio大学。结果那次就下的大雪啊，我就开着这250块的福特车，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从密西根开到Ohio。那一路上的很多车都打雾了，都不敢开了。我这250块的福特车都开雾，哗也开雾。开过去，我应酬没完了以后，咚咚咚咚咚咚，又从Ohio开回密西根。居然没有出事儿，现在想起来都后怕。那是胆儿这么大哈，这个10几万迈尔的这个旧车，而且在天气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开，现在就知道都是神的保守了啊。所以我们家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我们才买了第一辆新车。哇、哦，买了第一辆新车很爱护呀，每一天去洗呀，啊，洗完以后再打蜡呀，哈哗。让那个巴蒂都能够照见人影了，很高兴。每次去停车的时候都东躲西藏的，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啊，生怕别人一开车门就把你的车撞坏了啊，到处去躲。那最后你实在找不到地方嘛，要不就停到一个靠边上的地方啊，那边是墙，他最多撞一遍嘛，不会两边都走啊。或者呢，你想办法停在一个好车的旁边。那车好，他开车嘛就会很小心了哈。那这个又破那个破的，只有2个门的那种车，分家千万不能停啊！你开那车就走，就这样每天提心吊胆去停车。你一年下来发现车体的两边都是撞得坑坑洼洼的，那没办法了啊！你停到一辆好的旁边去开会了，去上班了，一会儿那好车开着一辆破车开进去。那你总不能老停在那去吊车，你不是还得干活呢吗？是不是啊？所以很心疼，很心疼啊。但是你过了2、3年，当你彻底开始生锈啊，发动机出毛病，那爱惜的心就不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去洗一次都很少，因为我那第一辆车是白的，是特别显脏， 我说哎呀不行了不行，太脏了，明天下井就去洗一次了。可是晚上一看电视，一看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会有阵雨啊，说不能洗不能洗，那一洗马上下雨，车又脏了，你连几块钱都舍不得花。那时候你说那时候你对车还能成为你生命的满足吗？不可能啊！像威斯康星雪很大呀，有时候一下就是一两尺深的雪，那有时候呢，他们的车没有停在格拉金里边嘛，就在外边停了，那停着的雪都是雪，一般你开车得把雪扫掉嘛，我们都得把雪扫掉，否则你没办法。就有人他就连雪都不愿意扫，那雪不扫又看不见嘛，那怎么办？用那塑料铲子把船前窗户铲这么大一窟窿眼，后窗户铲的就看不见，带着一车雪倒出来。那有时候看的真是就是也太懒了嘛，对吧？你说在这个时候，你说那个车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吗？不过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对不对？那最后我们从住的公寓最后搬到买到圣国豪斯啊，或者搬过去，那很喜欢了。你前面有很多的地方，草地各种树啊，房子又多，也比以前多啊，很高兴了。半夜睡不着起来看看，可是你住了几个月就习惯了，哎，也就是这样嘛啊，也没觉得多好，看到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你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了。所以这种满足哪有真正满足的时候啊？你住圣格豪斯是好，像我现在住的地方四分之三个 acre 啊，所以我剪草都是拖拉机剪草机啊，买一拖拉机下边带一剪草机，就开着拖拉机这样剪草。那这个我都是很喜欢，因为我过去在农村干过很多年的活啊，所以就进的每一趟都走得非常的直啊。那讲完以后哇，看着就很欣赏。可最辛苦的就是现在了，树叶开始掉了。树叶掉了，你不能够随便扔，要把它放在指定地方去倒。所以一有空就开始扫树叶装树叶啊。你今天这刚扫干净，明天它又掉。这棵树刚掉了，那棵树又掉，这几十棵树，所以一到秋天，所以我这是我礼拜三回去，礼拜四就开始要扫树叶了啊，扫树叶啊，那你没办法，你就是几十棵树，你就得都得把它处理得很干干净净啊。所以第一年我们搬去，九四年搬进去，我们就没有收，我想反正在草地上嘛啊，一下雪它一腐烂不就成肥料了吗啊，所以第一年我们就没收，第二年一雪一化，那树叶好好跟那儿待着呢。因为天气太冷还没有坏啊，所以才知道啊第二年也得收树叶啊，所以这个时候最难。那冬天下雪就不用说了，你这雪再大，你第一件事起来就是吹雪的啊，你铲雪根本铲不动的。我们都是那种 snow blower 啊，就是那个吹雪机，那个小气哗就把雪这样吹出去。因为你的driveway如果不吹干净，你车根本下不去，一旦下去你也上不来啊。所以有时候一灌风啊，整个的雪全都灌在脖子里了，所以也分不清是汗水是雪水啊。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你住房子是有好处，可是也带了也有很多很多你需要做的大点的事情啊。所以我现在就发现啊，在美国能够住房子，就是从公寓搬到房子，大概住40年45年差不多了啊。所以一般你能买房子，你毕业了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者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那这也是大概30岁左右了，好，你就说你一直有工作，你一直能够付这个贷房屋贷款，一直能住下去，你住到70岁75岁，你住不动了，要是把房子卖了，又搬回巴拿马的，会搬回康州去住。所以94年，我们就是从一个 apartment 群啊搬出来，买了现在这栋房子。那么这个房主呢，把这房子卖给我们，搬回我们所住的 apartment 去住。大家想想，这人生的意义就在乎一辈子住几十年的这样圣格豪斯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恐怕不是。所以我会发现，这物质上这些东西，你觉得当初你一旦得到了，你觉得会很满足。实际真正当你得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似乎并不是完全我想要的东西，对不对？你老是要去寻求的东西，老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有人就说，人生有两大难处，第一呢，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 没有希望了。所以有人说，你要最深害的去伤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你就把他需要的金钱、名誉、地位全都给他，你就最深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了。这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实际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么吊诡啊！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拼命想要的，但是真的你一旦有了，你反倒活不下去，因为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我为什么还要工作，还要努力，还要学习，反倒所以很多名人最后是自杀，他不是因为别的任何原因，他不知道为什么还活的，人就是非常的吊诡啊，非常的吊诡。所以你看，所以从东西方很多的名人、艺术家、思想家都写了很多东西来表明人生的无奈啊，无奈。你比如说《红楼梦》的曹雪芹，他写了一首《好老狗》，他说什么？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旧多，既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三国演义主题歌是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这些艺术家思想的把人生都看透了，这些功名利禄的东西转眼即逝，不能持久的。再伟大的人，再这个兴亡一时的人，几十年就没人能想得起你了。我的女儿，她的生日是12月26号。我最后就给她，等她长大一点，我说你知道你的生日跟谁是同一天吗？她说谁？我说毛泽东。她毛泽东是谁呀？她不知道。我跟他讲毛泽东啊，这个一生的这个事业，听完以后熟完了，才几十年了啊！毛泽东1976年过世，到现在也就是30多年的时间，很多人就忘了。所以这些啊，你过去的这些丰功伟业，最后不过是渔夫、樵夫喝酒谈话的笑料而已，一个资料而已，人生很快就过去了。最近呢，我听见有一个大陆有一个民谣啊，他把人从0岁到100岁全都说了啊，我就说的淋漓尽致啊，我给你们分享一下。他说0岁哇哇出场啊，哭着哭着就出来了。10岁呢，快乐成长。20岁为情彷徨，情窦初开。30岁。基本定向。40岁拼命大闯。50岁回头望望，前半生过了看看。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最后他的结果说就是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哎呀，我觉得这首民谣真是，我当时读了以后真是感慨的很呐。他把你每个人的外衣全都脱掉了，对不对？无论是多高的官，无论是你多什么样的首富，啊，你名义多，最后大概就是这样了。但如果真实验，你说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 对不对？所以像这些朋友们，这都是深深的藏在我们心底的很多的惆怅。这人活的世界上干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人他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呢？为什么有了金钱名誉地位以后这心里还是空呢？这就是回到昨天我给大家谈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人是有耶和华神的气，是一个有灵的活物，所以就注定了人绝对不可能单单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否则他的心永远是空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为什么人会这么吊诡，对吧？拼命想要这些东西，哎，一旦达到了反倒觉得绝望了。因为人绝对不是单单是物质的人，他是神这样造的人。所以过去我一直说好像宗教信仰都是人很原始和愚昧的时候啊，才进进门神，实际根本不是。现在人类学的调查一再的表明，凡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是贫穷的还是富裕，就有人对上帝的崇拜。所以可以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我们。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巴斯赫啊，可能你们听过他。他16岁就写了投影几何学的名著，一举成名，16岁。最后他在陈述里他就写了，他说在人的心里有一个空虚的地方，这个空虚的地方是任何物质、任何金钱、名誉、地位填不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去他才能最终的满足。这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过去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老是在物质界打圈子，好像什么都有了，心里还是空的。空在哪儿？就是没有永生神的灵在里面。因为人就是这样受着，你没有办法啊。所以第二点，人不能够从物质界得到最终的满足。第三的难处是人不能面对死亡。我们有时候说的很好啊，唯物主义，有生就有死，生命活动就是加速死亡，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啊，讲的可以头头是道。但是真正当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当真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啊，非常恐惧的。但有时候如果你们研究一下东方和西方这个墓碑上写的字，也很有意思。东方人都写得非常的悲壮啊，这个青山有幸埋中国啊，万古长存，他都是非常的豪志悲壮的字。但西方的墓碑上写的有时候很俏皮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英国有个很著名的剧作家，结果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墓碑上只有两个字，剧终啊，来结束。然后呢，法国一个刚信仰的家，最后在他弥留之际，他嘱咐他的墓碑上什么字儿也不要有，只有一个什么金色的休止符。还有英国给一个前世界高尔夫的冠军的花圈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你会发现哈，西方就比较幽默哈，就来谈这些死亡的事。但是你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好像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以为人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好像人死了，人的肉体消亡就生命的结束，实际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谈了很多次，我们人绝对不是单纯物质的人，我们有属物质的血肉之躯，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属灵的，是不会永远不会死的。你肉体消亡以后，灵魂就要有去处的。而且将来我们的主站在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啊，要和你的身体和灵魂结合的，是有灵有体的活人，可以触摸，可以看得见，可以辨认的，绝不是单单是一个灵体。所以 是肉体的消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开端。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在永生，一部分在永性。昨天我已经谈到，所以像这些问题呢，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对前面的事情我们不能把握，心里忧虑，我们又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然后呢我们又不能面对死亡，那你说我们的人生可能是丰盛是平安喜乐的吗？不可能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我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可是到了四十岁好像人就心态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改变啊，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四十岁以前吧还特别愿意过生日，每次过生日朋友同学呀、朋友都来庆贺一下，吃一顿饭，哎，又长大一岁又成熟一岁啊，都是这样感觉。一到四十岁就觉得不对劲了啊，因为中国有句老话说什么，人过三十天过五啊，就好人到了三十岁，你好像这个太阳就开始从正中这儿要偏西了，要开始走下坡了啊，哎，觉得不对劲呢、所以就不再是加法了，想一个都四十了，过一次生日就老一岁了，这四十一了嘛，对不对？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了，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你都已经发现你来日可数，来日不多了。你说活八十岁也算是长寿吧，你不过再活四十年，对不对？你看前四十年过得多快，一瞬间就过去了，你就算活一百岁不过六十年而已，你看从四九年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了，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进城我去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六十年就过去了，所以感觉完全不一样。哎，当时心里都非常的按照现代话说郁闷啊，很郁闷，就是人好像没多大意思了，对，你到四十岁你能够成家立业你就算还是不错了吧，可是你很快你就要面临衰老面临死亡，人来到世上是赤条条的，圣经讲赤条条出于母胎，可走的时候也是赤身归去，一分钱都带不走。人的前半生呢就拼命用命去赚钱，后半生呢又拼命用钱来保命，就讲得好，人生来不及折腾啊，就这样非常的没有意义啊。你看今天的西方包括现在好生活好一点的东方啊，大陆每年有很多很多的钱用来美容啊健身，这好不好？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很好，让你青春常驻嘛。但是你就这么做，你发现那时间你是留不住的啊。所以有人说，就别这样做了，你会发现你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化妆，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会发现你本来很潇洒的先生，一天比一天忠厚。中间变厚了，那没办法，人到一定程度你的心态代谢就要变，你喝凉水都会长肉，那有时候就没办法。所以像这些东西是非常的无赖，你会感觉到。所以当时面对这些问题，对死亡的问题，你说怕不怕？也是有点怕，但你怕也没用啊，都得死，对不对？你怕还得有。我实际我最不能释怀的就是说我有一天我一断气儿，突然我永远从雨中就消失了，没有我了。那我说不可能啊，我总应该在一个地什么地方吧，哎，可是跟你唯物主义就是没有了，我就是接受不了这一点，我怎么可能呢？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就消失了，接受不了。现在信了主才知道，实际上我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但上帝深深的把这个永恒的观念植在心里，我昨天不讲了，对不对？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敢想，因为没有答案了。 所以我信主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过的，拼命去做实验，因为忙得上自己没机会去讲，同时呢希望多出一点科研成果，我科研成果多了，我多发表一点科研论文，那我的生命价值就重一分。所以如果我百年以后有人读到冯秉成写的科研论文，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啊，就满足了。因为中国人讲的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后来你想很荒唐啊，这个如果你人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你还管你死后别人怎么说你啊？深深的这种永恒的管理哲学就这样，就这样。你说不怕死吗？实际挺怕的。有时候哟，这地方怎么疼啊？该不是有什么病吧？啊，赶紧去翻医书，越翻医书，对，就这病。那这个病赶紧去看大夫吧，又不敢去，那万一是这病怎么办呢？成天是疑心生暗鬼，自己吓唬自己。时间过得快呀，叫人感到害怕呀。你看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白驹过隙。是时间的快，就是吧，你好像一个人从门缝里看见一个飞快的白马驹，稍纵即逝，人就没有了。你看转眼之间我来美国就28年了，马上就快30年，来美国的当天记得清清楚楚的，转眼之间30年没有，人有几个30年了？有3个就不错了，2.5也不错，30年很快就过去了。那人活在世上来干什么？所以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个正确的答案，实际你从40-50岁开始，你就要忧虑你的后世的问题了。很多地方你就觉得怀才不遇啊，很多地方自己抱负没展开出来，即便你很成功，你马上你的体力很多地方你就开始衰败。所以人这就非常的快，而且转折非常的快。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我们在这些重大的这些问题上都没有正确的方法去克服它或者化解它，你钱再多，你名声再大，都不解决问题。你刚才圣牧师也讲了，你钱再多买不来平安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悔改的认耶稣，如果我们能和永生的神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这些难处都可以迎刃而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也会有苦难，也会有逆境，我们也不能把握明天明年，但是我们不忧虑。为什么？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看主耶稣的讲话很有跟常人不同啊！你看他先讲到了要平安，然后讲到苦难，然后讲到放心。我们的主就把苦难加在平安和放心之间。我们想的不一样，你让我平安放心，除非没苦难，事事顺利，对不对？我要有了苦难，我就绝对不放心，也不会平安。但是主不是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平安是神所赐下的，不是靠还你给的。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不能把握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后天要出什么，但是我们深信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的当了，一天的难处我求神给我智慧力量，把这些难处处理好，来见证神的荣耀。把握不住的事情交给神来把握。所以彼得教导我们要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自己跳不起来嘛，求神来跳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基督的人生是既是积极的一生，又是没有忧虑的一生。大家可能还记得911发生在 礼拜二。那么在九幺发生以前，我已经订好了那个礼拜五要从密瓦基飞到克利夫兰去讲道的飞机票，就没想到呢礼拜二九幺要发生，所以大家都劝我不要去，不要再飞了，因为那时候很危险。但是我祷告很清楚，神说只要飞机敢飞你就飞，因为这个时候人是最需要福音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一段时间你到各地去讲道，无论是培力会是布道会，人山人海，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他要寻求安全了啊。所以到了礼拜四晚上，我就给米瓦基的机场打电话，我说你们怎么样，有没有飞机明天敢飞，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明天就飞一班从米瓦基飞到克利兰。那我说好，那我就确认了啊，我就明天就坐着飞机了。他说好，你要提前在起飞前三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的非常严格，是我在起飞前三个小时就到了。结果呢五分钟就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然后上了飞机，那么大一架飞机就坐了三五个乘客，这么大飞机是我坐了十几年的飞机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你把那三个人座位那靠背往上一放，垫一点枕头啊，什么毯子就踩着开始。你说那是我担心不担心？当然担心了。那平常坐飞机，我太太都很担心。虽然说飞机出事的距离不那么高吧，可是你背不住你老坐呀，对不对？你老坐你就可能赶上。所以这十几年我是一个习惯，只要飞机到了目的地，第一件事就给太太打电话，告诉她也不用说这飞机到了，没掉下来。他等来就是这句话，只要这句话完了就不管了，就是哎，反正已经落地了嘛，对不对？你想在平时都是这个情况，那何况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而且大家还记得吗？911的时候，有一架飞机，联航的飞机就交在 Pittsburgh， 那 Pittsburgh 跟离克利夫兰很近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怎么能够保证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这个飞机可以平安的到呢？心中没有把握呀，担心，但是担心是担心，心里不惧怕。为什么？因为无论是飞机平安的到了克利夫兰，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我们神的手里。你这就笃定了吗？你相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所以当时心里担心担心，没有怕。当然飞机最后是平安的到了，否则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儿了，对吧？那我的意思就告诉大家，虽然这些我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在这儿，那你心里就平安了，所以就没有那种忐忑。虽然我把握不住明天，但是我知道神在这儿，他掌管明天。所以这就是基督徒非常实际的生活。所以这个信仰绝不是一条空的道理啊！啊，你来信主就加入一个社团啊，改变思维方式，绝对不是，他是要改变你生命的。我们信了主以后，很多人都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明白了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容神益人，让神得到荣耀，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帮助，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是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内心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满足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没有任何物质的满足可以取代的。你看主就说过一句话，主耶稣说，人就是赚在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看主的教导跟我们旁人就是不一样啊。如果我们想，哟，有一天如果我年薪100万啊，会有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裕，我人生就满足了。神说不是，你哪怕全世界你都赚到，你失掉了生命没有益处。你看我们的主就把全世界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人的生命放在天平的一边，掂量掂量就发现全世界的重量都不如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不具有永恒价，将来有一天都会化为乌有，但是神所赐的生命要存到永远。对了，所以你如果为了追求世界这些转眼即逝的东西而失掉了你和神建立关系，得到神赐的生命，那就是捡了西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把大头丢掉 而且主耶稣还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们讲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就是你生命价值扩张了，很丰富很盛大。主耶稣讲一粒麦子你不跌的你还是一粒嘛，但如果你死了就可以结出千万的子粒。我从93年开始，神就差遣我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现在已经17年。有时候开基督徒的大会啊，就会碰见很多弟兄姊妹的问，哎，冯老师你还认识我吗？开始都不好意思说还认识，实际哪认识早就忘了啊。就现在你感受不太认识了，那你是哪儿？他就说，哦，我是来一次聚会，我信得住啊。我现在家庭、我的生命、我的事业怎么样的被反转？哇，你听着他讲这些见证，那种心理的满足是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取代的，而且他得到是永恒的东西。现在在我的布道会信主的已经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很多教会的同工，不是说我怎么样，那是说神借着我来使用我做一个管道，能把神的爱出去，那借着我的工作之后，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东西。大家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的？如果这么多人经过我耗尽了自己的生命，那更多人能够得到生命，那不就是一粒麦子一样吗？你掉在死了，可是千万次你接出来了，这就是丰盛。所以信主19年，我越来越感到是主耶稣讲的生命不再家道丰盛。真正生命的价值，你生命的丰盛不是在你身外的东西，乃是我们和永生神的关系啊。所以保罗也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然保罗这句话不是说基督徒都是就非常的穷不啰嗦啊，就一件衣服穿就一口饭吃，不是这意思。也许神给你的恩典让你做一个很富裕的人，很成功的人，没问题。但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不是这些，即便你成为很富裕的人，我们也只是金钱的管家，而不是金钱的主人。将来我们都要怎么样身有这些金钱来荣耀我们的上帝，将来在神面前教导，对不对？但我们人生目标不是以这个为满足了。既然我们更轻看世界的名和利，当然你人生就更加超越，对不对？你就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情、一些名和利的事情来烦扰自己，你更加的超脱，更加的淡泊，当然很多时候你人生的这个喜乐平安油然而生啊。就像这个就是我这十几年深深经历的，所以我可以毫不夸张给大家讲，我人生这么多年，这信主以后这近20年、19年是目前我人生最好的时候，最丰盛、最满足、最平安的时候。不是没有难处，有时也会来，但你知道神在这儿，神的安慰、神的鼓励、神的平安会在这儿。另外信了主以后真正不怕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死以后往哪儿去，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形态的另一个开端，让我们进到一个更丰盛的地方去。所以我记得我的老大当时他十几岁，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爸爸，他说大家都在讲视死如归，但是我觉得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现在都讲视死如归，你归哪儿去啊？只有基督徒知道，我们肉体消亡以后，我们归到天父那里去，是的。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就是视死如归，最后我们要归到天父那里去，归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我们经常讲哈，将来人都要复活，那有人就问，那复活又是什么样子啊？还像我这样的戴老花眼镜吗？还像我们的弟兄要坐轮椅吗？我说绝对不是。为什么？因为神有应许的，将来复活是什么呀？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他讲，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以后我们这块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句话彼此劝勉。所以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被提啊，提到空中和主相遇，然后这个时候生命就要改变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说，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你看四个改变啊，让我们变成不能够朽坏的，变成荣耀的，变成强壮的，而且变成是属灵的身体啊。所以你会想，是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荣美的状况，虽然我们形容不出来当时会什么样，我想我绝对不会再戴老花眼镜啊，这是肯定的。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有盼望啊，有盼望。所以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也写，他说啊，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没有没有，将来有一天神要把我们一切眼泪全部擦干，因为一切疼痛死亡过去了就了。但是很多人问，那将来在天堂什么样啊，那在天堂做什么呀，啊，人也不死了啊，你恐怕也不需要吃饭了，嗯，还要干活吗？也不需要干活，那干什么？每天就圣哉圣哉啊啊，赞美。那头一天、两天、三天可能还行，那这一天、三天、五年过去，是不是最后就变得很 boring 了哈？啊，圣哉圣哉，最后站着都没劲儿。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上天堂呢，对吧？我是告诉大家，我坚信你绝不会感到有一天你赞美的没劲儿了。有心无口的赞美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无限的，他每一天对我们都是无限的惊喜，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到了风景很好的地方，一自然就哇就开始赞美了，对不对？每一天神对我们都是惊喜，你哪会不会的呀？绝对不会啊！只是说天使将来做什么我现在不清楚，你主要是说现在跟你说地上的事情都不清楚，何况天上的事情，但你就知道这天上是好的无比的。有一点我非常的欣赏，将来在新天地的什么，没有日光，没有灯光，也没有月光，因为神就是光。哇，你看到没有？你和神在一起永远行在光明之中，就这一条就跟我们享受了啊，完全没有黑夜。所以你看整个圣经启示告诉我们将来的盼望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死亡来到的时候，当我们的肉体衰亡的时候，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接我们走。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些呢，也并不是啊，完全是在讲理论。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说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看得见的。所以我们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了。外体是要朽坏，但是我们里边有宝贝，瓦器里边有宝贝，让外体朽坏，可能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比一天轻，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外体会朽坏？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虽然我们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得救啊，还得切切盼望神的种子得到神的救赎。只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一次性的彻底的改变。
在这以前还会有生老病死，但是因着神的爱，神的应许，我们在生老病死面前，我们没有忧伤，没有惧怕。
我这个人是很理性的啊，就是问问题问问问到最后清楚，神知道我太理性，所以这十几年就让我经历了他很多，经历了很多超然的事情，让我知道这位神是永活的真神，是现在还在行神迹奇事的神，所以心里就更加的笃定了。从2002年到2003年，相距不到8个月，我连续2次大手术。第二次手术是开颅大手术，你们都没看见了啊，从这地方切开，6寸长，头全部打开，因为有一个血管破了。那一次也是非常的奇特哈，经过这样一个病痛，更加去经历了。我刚从 San Francisco 这边大使命中心的海外门徒培训营去讲完道，刚回到我的家，第二天中午下午2点当中，突然就开始突发性的头疼。元月6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当时我是学生物学的，也在医学院工作，所以我就很直觉就知道一定出大毛病，因为它不像感冒，你是慢慢疼啊，突然啪一下就疼，从后脑勺这样疼的，疼的哗一到前面，疼的完全就头要炸了一样。我知道这像大病，突发性。我马上就跪下来，当时家里没有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就跪下来，我跟神说，我说主啊，我知道一场大病来了，是我不能够抗拒的，如果你怜悯我，你就把这个病拿掉，或者你加力量给我，让我能够顶得住，就祷告。他说就想出什么问题，一边祷告一边想，我知道脑血管一定是脑血管出了问题，但是呢，我就把脑血管破裂排除了，因为脑血管破裂就是脑淤血了嘛，对不对？往往人要不就晕倒了，要不人四肢行走都不便了。但我什么症状呢？头非常的清楚，也没有晕，四肢行走跟好人一样，就是疼的没办法。事后呢，我自个儿给自个儿想了一个名字，说一个脑血管痉挛啊，供血不足，自个儿想了啊，开始祷，祷告了半个小时，这病也不见轻。我再给太太打电话，我说情况不太好，你要不要回来一下？她回来以后，我们还没有去医院，继续祷告。又祷告了半个小时，就开始呕吐了，我疼得太厉害了，就没办法了，就去看 emergency 啊。刚好呢，在这几天以前，我太太刚带一个人去看 emergency， 所以她知道 emergency 在哪啊，所以没打来我，她开着车会坐她车溜去。但我知道平常你到急诊去，一到急诊就不急了，对不对？因为病人多，医生少，你等半天都没人来管你。可是那一天因为我疼得太厉害了，所以医生过来赶快就上来。我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了半夜，将近12点，也没告诉我结果，马上就推到特护病房不让走，打了一些药给我止疼。第二天一早，神经外科医生就到了，说你必须马上做开颅大手术。他没想到这么严重了，我出什么问题了？他说你一根脑血管破了。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脑血管会破呀？是不是因为我脑血管都硬化了？如果是这样，我说你就别做了，你这次开颅把我那血管就好，下次也许另外一个血管又破了，因为都硬了嘛，对不对？我说我这头不能老开吧。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把那个血管造影图啊，很大一张血管造影图给我看，你看那血条血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柔软啊，非常柔软，就这地方破了。那不是为什么会破呢？他说了一个英文名字，我没听懂。虽然我在小儿科，他是在神经外科，他说一句我没听。他说 aneurysm， 你们学医的可能知道，动脉瘤啊，这动脉瘤也不是肿瘤啊。后来去查书才知道，就是说，这个当心脏收缩开始把血往外压的时候，因为血走得很急嘛，在有的血管比较薄弱的地方，他那个血。没有完全往前走，结果往前一往旁边一鼓，就把旁边这个血管鼓出一个囊状物，一个包，这个地方就叫动脉瘤。因为你这个表面积扩张了，所以这个血管壁就特别薄，这地方随时随地都可能破。而且这动脉瘤呢，从婴孩到老年人任何年龄阶段都可以存，到现在原因不清楚，
那这就是个定时炸弹，你不破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旦破了你就脑出血。就我这脑子有这么多，原来不知道啊，也没说谁去做血管造影就好了，对吧？破了才知道。所以他就是你这个地方有个这个动脉瘤，实际上把这头颅给你打开，然后给你修不好，你就没事儿。那我就问他了，我说有危险吗？那当然，哇，一跳两跳就给讲一大堆。那可能有后遗症呢？那当然又是一大堆。你在美国医生都这样啊，1%、1000%都全都给你告诉你了，反正最后你签字了嘛啊。那我也弄不清楚究竟的危险性有多大。后来我当时就下不了决心，因为从来没想到会这么大一个病啊。再说呢，你想这么大一手术，一般情况你要先去调查一下这个医生的背景嘛，对不对？他的经验如何呀？成功率有多少？可现在我躺在特务病床上了，我怎么去调查？我要调查就得问他，万一问了他，他不高兴了，最后由他来做手术，那最后我吃不了也得兜着哈。你看老子这个手术随便你做一个小动作，你可能一辈子你都打。但是你不问，你就把球交给他做，也许也不放心，看30多是一个小伙子，那就不放心了。这时候一边跟他谈话一边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任何时候可以祷告，你不要说没有晚上找人家，任何时间就祷告，就开始心里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能把这问题搞得清楚，让我放心，让太太放心，让教会也放心。我祷告一阵，我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介不介意？他不介意，我就问他一个，我说像我这样的手术，你做过多少例啊？我问他这个，他一听他就乐了，他就笑，他说憨锥子，700例。那我一听就放心，做几百例了嘛，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经验了，他也挺高兴的，那肯定是没问题了。那后来才知道，做这种手术就得年轻人。你想，你要年长一点，50岁、60岁，对吧？你经验很丰富，可是你体力不够了。我这是6、7个小时的手术，那么精细啊！我的脑血管是在脑的下部，他一直要站在那儿做，你最后体力不够，你手可能就不正确，就得找这种。但是当时我们还是下不了决心，毕竟这么大的手术嘛。后来他自个儿说了，他说啊，你这病很怪。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动脉瘤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动脉上破了，按照我们的经验，你的出血量应该很大。他是很奇怪，你自己出血量很小，自个儿止住了，我医学上不能解释。我心想我能够解释，这就是为什么脑血管破了，我又没有晕倒，没有摔倒，这神来保守嘛。后来才查了很多的资料啊，有人坐着头一抬一站下，蹦摔下去就没有了，因为血出量大，大量的出血，心脏的上下方、脑部，因为后来一看书才有了病，你再去看书嘛。我原来还知道有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那当时我就很清楚，神在这，不怕，非要我签字，太太在旁边都不行，因为我清醒嘛，所以我就签字。一签字，我太太的腿就软了。我说你赶紧回去通知教会，连教会都还不知道。他一回去通知教会，教会一下就上网。最后在我手术那7个小时。北美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我祷告，包括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都在祷告。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就7个小时跪在候诊室，就跪在那儿祷告。那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他那麻药就打在那个点滴里，是吧？打就往这个手术室推，进到手术室无影灯，我都还看你还有印象，就觉得身上冷，因为他本来这个手术室就温度低，再加上打了麻药，你就会发的。我说我怎么这么冷啊？我说给我加一条毯子吧。刚一说完就不知道。那最后手术他麻药控制的很好，帮我往外推的时候我就醒了。我说哎，我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是不是你手术没准备好？那实际你7个小时已经过去，那护士说哎呀，这第二天你这个手术已经完了，7个小时很成功，那把我推到特护病房去，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在特护病房那10几天又是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我整个头是戴了一个钢帽子，又头全肿了。你想那么大一刀，我靠，用钢帽子箍住，然后上肢下肢都是用那个加热的那个热垫子，可以定期按摩的那种自动按摩的那种，24小时的查房，每个小时的查，不论白天晚上，检查眼睛，跟你说话，手脚，因为这个时候最怕出现血栓。脑部、眼底的上部、心脏的上下方出现血栓就非常的危险， 这二十几号在这问很多问题。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哪一年？你住在哪个医院？哪个病房？啊，几号？哎，开始我都很耐心了，问有问就答。那后来实在经不住，一天几十次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说，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呢？啊，这每天问同样的问题，你们知道我了？他说我们必须问，因为只有当我们问问题，我们才能够及时掌握你病情的变化。啊，当然我们要负责。我说好好好，我说理解。我说这样吧，一问一答怪耽误时间的。我也知道你们问什么，你进来我就答就不好了吧？啊，就他们一声一进来，我就开始今天几月几号啊？这个来病房，那就开始讲。在那个时候，我才深深的感到，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谁都别挂钩。一个礼拜天，我得三分之给我讲到六天的讲到，今天一个礼拜我就躺在陪护病房上。而且更感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可贵，当时心里啊平静的像一潭水一样，一点波澜都没有，平安，不是我装出来的，人都快死了还装什么呀，对不对？就是平安。所以我在祷告时我都没有求说一定要医治我，我觉得我没这个权利，很多神的仆人都被接走了，我有什么权利神一定要医治我？我只是跟神说，我说主啊，如果你觉得我地上的事儿干完了，你就高兴你帮我接走，我高兴跟你走，我相信你能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我没后顾之忧。如果你觉得我地上事儿没干完，你就帮我留下来继续干活，就这么简单祷告。那时候就知道神就在旁边站着了，是在那样一个危机的时候，我都是抑制不住要向照顾我的医生护士传福音，跟他们讲信仰，讲人生，把英文本的游子译人送他们一本。最后当我要从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一直照顾我这个老护士一直拿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啊，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护士了，从来没有遇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的信仰好。所以弟兄朋友们，继续信仰的东西都是那样的真实发生在人生当中。后来从普通病房回到家里，正是威斯康星的一月份最冷的时候，每天弟兄姊妹送菜送饭送汤，一天三顿送完了，最后我都觉得我承受不了这种爱了。我给神祷告，我说我是谁呀，主，我怎么能够配得弟兄姊妹这么大的爱呀？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像一家人一样，比一家人还要亲。就很多人也打电话了，说牧师，你这么爱主，这么侍奉主，怎么神让你得这么大病啊？他说神不能保守你，让那动脉都不破吗？我说神当然可以保守我，甚至把动脉瘤给我医了。但如果动脉瘤不破，我哪知道我有动脉瘤啊？你看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一直在保守我们，我们都不觉得有神的保守，而且今天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可感谢的，殊不知这平淡当中就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保守哪来的平淡？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口气来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转危为安，在困难中有才知道神的保守。实际神就一直在看顾在保守我们，把我们即使圈在这保护圈里，我们有时候感不到任何的难处。所以经历这次，再一次经历神，而且更加知道神这个爱。所以弟兄姊妹都评论我生病以后讲道和生病以前都不太一样，有更多生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每一天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感谢神又给我一天，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寿数几何，神来跟我多少时间活一天，就高高兴兴的活一天，活一天就为荣耀神而活一天。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个苦难，我们每一个信徒和神的关系更亲，你更加认识到神的伟大，神的厚实。所以这苦难并不都是坏事情，所以通过这些能看到哈，感谢神的恩典了。有很多地方打电话，就是我这么大寿数嘛，喂， 说冯牧师手术情况怎么样，愈后有没有后遗症啊，听力啊，记忆力啊，表达能力有没有什么变化。他每次事不尽然我都要重复一遍，没什么问题。哎，最后他想了一句话，他说冯秉成还是手术以前的冯秉成。你看我从拆线30天以后拆线，从做手术到我第一次讲道不到2个月，我就开始坐在我们的教会讲道。从拆线以后到现在已经快8年了，拆线以后没有吃过一片药，没有看过一次大夫。我说这是神的恩典，真是感谢神。我的记忆力，我的思考的能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他的深部啊，深部的7个小时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身上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对神更加的敬畏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是那样的真实，是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你早得到这个好的生命，你早和神建立关系，你的生命的品质就要彻底的改变。所以这个信仰就那么样的重要。所以我们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所以一个很著名的圣经学者，他有次说，他说他死了以后不需要昂贵的这个墓碑，只需要一个空白的牌子，上面写什么呢？写着靠恩典得救，更新和修补之后再出来。这就是表明不是生命的肉体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啊！让我们去修补更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全部都得出来啊！去年我到夏威夷去讲道，我们知道张学良将军就葬在夏威夷啊，就我们跑到他的墓前去看，墓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朴实，周围还有一些墓都是华人，很实业家，很有钱，我那都是像盖的亭子一样哈，那一些就非常的华丽啊。但是张将军的墓就这么简单，中间你们看一下，有个十字架啊，下面写的是赵四小姐和张将军的名字，就这墓碑。而且他的这个旁边，那个旁边就有一个墓碑，墓碑上写的就这个就是他的墓碑。这墓碑你们看不清楚，它是用中英文同时写的，实际呢就是写的约翰福音的一段经节，我给你们翻出来，是这样说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张学良将军他的墓志铭。我想像这些啊，朋友们你都能看到这个信仰的力量啊，所以人有盼望，你就不需要把那墓修得那么好，好好没有意思，对不对？因为人将来要活的，就是因为没盼望的人才希望把那墓碑搞得好一点啊。所以当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我们心里就不空虚啊。有一次我讲道讲完以后，听众当中有一个是来探亲的母亲，他在国内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下来跟我说，他说冯先生，你说每个人都有对永恒的渴求，我就没有啊，我就从来没想过要永远活的。我说是啊，因为你是无神论，你是唯物主义，你相信人不可能永远活的嘛，当然你就不会去盼望要永远活的。但是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希望你百年以后别人脑袋想得起你，脑袋纪念你啊？那当然。我说这就是永生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条件下的反射，因为你觉得你肉体不可能永远活，但你总需要永远活在别人的心里嘛，它还是一个永恒的观念。那天他明白了，当场决志心中。所以我想神的道，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啊！所以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以后，我们人生就一定是丰盛的。所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还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尽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主还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刚才这段经文，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神的话句句要应验的，神的话句句是真实的。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朋友都来相信神的话啊！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所以主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今天看看今天当今的世界，主来的征兆越来越清楚。主清楚地讲，他来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遍地有饥馑灾荒。看看今天当今的时代，几乎没有一片安宁的土地。我个人是感到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趁着主来以前还有机会，赶紧来悔改信主；趁着主来以前，多多为主做工，令更多人来认识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肩负的使命。我也希望我们今天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今天真挚你们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主。你只要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愿意接受他为你自己的救主，愿意跟随他，那么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就能接近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今天就与神和好，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就得到神永恒的生命。说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把心门打开来接受主，好吗？所以我们也会像昨天前天一样，我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如果我在呼召的时候你们愿意认罪悔改来归向耶稣成为基督徒，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好吗？我们就可以来帮认识你，更多人来帮助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是何等渺小有限有罪的人，但是你爱我们这么深，你没有抛弃我们，你没有弃绝我们，你而是用这么样的重价来买赎了我们。我们每一个已经得到你救恩的弟兄姊妹知道你救恩的宝贵，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努力地传扬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父神，感谢你两天对我们的带领，求主的灵今天同样运行在我们当中，做着呼唤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正在寻求的朋友今天也能够得到你的救恩。是今天我再问一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些朋友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信耶稣做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基督徒？如果你们愿意，我就鼓励你们，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如果心里有感动，就不要犹豫，顺着你心里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的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因为今天你这次选择将决定你是永生还是永信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抉择。所以我希望你们勇敢的
在圣灵的感动下迈出这一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你们不要犹豫，神常常是在特定的时空为我们预备救恩。也许今天神就是为你预备救恩的时候，机不可失，失不得。今天我们辅导会结束，但下礼拜我就飞回 Milwaukee。 如果你信了主，我们肯定将来在天上再见。所以我希望我们将来都有再见的日子，好吗？所以我再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成为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最后一遍，也是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遍，如果你有感动愿意敞开心得到永恒生命的，就请您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这几天的布道会感谢你。主，我们相信你的道绝不会突然反悔，你的福音就带着能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求主的灵继续来带领他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和查经班，更多听你的道。因为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帮助他们打开他们属灵的心和眼，让他们早日能够看见你，能够悔改归向你。父神，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众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于你，来满足你的心肠，让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
很欢迎啊，慕道的朋友。我们礼拜天9:30就有主入学，也有慕道班，也有整理造就班，还有其他班，欢迎继续来寻求。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向他祷告，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最重要是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忧虑，因为神照顾我们，让我们不再担忧。我们对生命的终结我们没有害怕，而且过着更丰盛的生命。愿神祝福你们，请你们起立来做接受祝福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和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